对，好，弟兄姐妹早安。我们今天呢要来讲这个《使徒行传概论》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不先等，我们就先开始。那我们介绍《使徒行传》呢，其实就是在介绍圣灵哈。那圣灵呢，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你们信主以后有没有觉得圣灵是你的 best friend？ 有没有？那你信主以后有没有觉得你 you are not alone， 就是说即使你是一个人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你是一个人的，你都觉得 always 有一个朋友在你旁边，有没有？举手。Honestly，
偶尔没有，
偶尔没有。OK， 偶尔没有是偶尔不想要跟他交通就把他关起来，是不是？但大部分的时间你都会感觉到圣灵就是你不是 alone 的，你不是你不会像没有信主以前有那种孤独感，你常常都觉得就是有人在你的旁边。或者你开车的时候，你即使是一个人，你的交通也是很活泼，因为你觉得你就是可以跟一个圣灵在交通。所以《使徒行传》就是叫我们就是要来介绍这位最好的朋友，而且这个好朋友是我们共同的朋友。OK， 那我们这个共同的朋友使我们彼此也变成好朋友，而且这种好朋友的关系是从现在一直到永恒去。所以我今天早上才在想，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如果你现在有跟什么人有什么过节，什么不太高兴的话，你就要想说，为什么神要我们去跟弟兄姐妹和好？我们的心为什么要放宽？不能带着这个记恨，因为你这个 relationship 不是说你可以避着他就好了。你避得了这一辈子，你避不了永恒，因为你这个关系是从现在就开始建立，就一直到永恒去了。所以我们为什么常常不要随便跟人家有过节？如果有了过节，我们要去和好的原因就是在这里，因为这个 relationship 是 carry on 的。所以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个圣灵哈，那圣灵是最好的朋友，因为没有圣灵，圣经有讲，没有一个人会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对不对？没有圣灵，我们也没有办法跟耶稣基督交通。没有圣灵的话，我们也感受不到耶稣基督的爱，这是罗马书讲的，那个圣灵会把耶稣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哈。所以圣灵非常重要，他是一个好的老师。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我们的 best friend， 我们今天就是要来从使徒行传的当中，我们要来看圣灵他的脚踪，我们来认识圣灵。所以我们今天讲圣灵，其实我们要来介绍我们这位共同的好朋友哈。好，那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爸父神，我们赞美你，感谢你，我们谢谢圣灵，谢谢你赐下圣灵。圣灵是最好的朋友，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因为圣灵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可以透过圣灵，我们才可以来体贴你的心意。主啊，我们透过圣灵，主啊，你在圣经当中所讲的一切的话语才会真正的活化在我们的眼前。主啊，我们也是透过圣灵，主啊，我们可以跟你建立感情，我们可以明白你的感情，我们可以明白你的思想。主啊，我们也是透过圣灵，主啊，我们可以在你的里面跟你合一。主啊，我们也是透过圣灵，主，我们可以超越这个物质的障碍、物质的限制。主啊，我们可以在灵里面自由的来跟你交通。主啊，我们也来谢谢圣灵，因为圣灵就是最好的老师。主啊，在我们凡事所行所想的事上，圣灵就在我们的心中来引导我们。主啊，这个是在约翰这个一书里面有提到，主啊，我们的里面自有那恩高的教训来教训我们。主啊，这恩高的教训就是从圣灵而来。主啊，因此我们在今天，我们欢迎圣灵，你现在就降临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我们要向你来说，主，我们渴慕你的灵，我们渴慕你的灵同在。主耶稣，我们现在求你的宝血厚厚的涂抹遮盖这个房间。主啊，来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主，我们求你的圣灵在这里来自由的运行。主啊，突破一切的障碍，突破我们思想上的障碍。主啊，突破我们任何会拦阻圣灵在我们心中来光照我们，主啊，来在我们心中运行的障碍。主，因为我们要领受的是那全备的救恩，我们要领受是圣灵全然的祝福。主，因此我们再一次来向你呼求，圣灵，我们欢迎你，我们真的很欢迎你，圣灵，我们真的很渴慕你，我们真的非常非常渴慕你的降临，我们希望你的降临，我们也需要你的降临。求你现在就降临，求你现在就降临，降临在我们的心中。哈利路亚，主耶稣啊，我们归荣耀给你，我们为圣灵来赞美你，来称谢你，谢谢你。求你今天圣灵就在这边引导我们的思想，引导我们的口，让我们真的来学习更一生的来跟你来相交。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OK， 好，那我们先来看，在读使徒行传之前，我们先要有一些基本的重要的根基要来认识哈。第一个就是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一定要戴上信心的眼镜去看。如果你不戴上信心的眼镜去读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在读科幻小说一样。那你读了这个，你如果是带着科幻小说的心去读的话，里面的神迹其实跟你会没有关系。你会觉得说，可能吗？会有这种事情吗？或者是说，这个可能是古时候发生的，现在大概没有了。那你就没有办法去经历到这些使徒所经历到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戴上信心的眼睛。It's happening still， 在过去 happen， 如今仍然在 happen。我们等一下可以讲很多的见证，我相信你们生命当中都有一样的见证。所以我们要戴上信心的眼睛去看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会越读越被吸引，而且你会跟这个神迹奇事会发生关系哈。所以我们第一个一定要戴上信心的眼睛哈。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要脱去这个旧人的包袱 ，OK？ 因为我们人受这个三度物质空间的限制，所以很多时候圣灵，你说里面讲那个腓力，他去传福音，然后突然到下一站就被提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是不是？那你说这个怎么会 happen 呢？哎，真的是，当我们真的是脱上旧人的包袱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的思想会被限制住，是因为我们受制三度空间的辖制。可是当我们的灵被提升到三度空间以上以后，你那种产生的灵里的自由，会在物质界都会产生一种震动，一种变化，我们就会领受到一种不一样的这个灵里面所带来的自由。所以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要脱去我们旧人的包袱，我们要谦卑在神的面前，那神会把我们带到三度空间的高度去，去往下看，会看到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变成是自然的事情了。好，所以很多的神迹其实变成是自然的事情。好，那我们再来看呢，第二个部分我们要讲到的是信仰的根基哈。那我们都知道《使徒行传》充满神迹奇事，可是呢，神迹奇事绝对不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如果说我们今天说来追求神迹奇事是我信仰的根基的时候，那这个跟拜偶像真的跟拜台湾拜偶像没有差别，因为灵我就去拜，不灵我就不拜啊。今天不灵了，没有神迹奇事，我就把我的信仰抛弃了，那这个就不是一个真实的信仰。所以我们去看这些神迹奇事呢，不是好像是去求拜求神问佛一样，这个不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哈。我们信仰的根基是领受了全备的救恩，在信的人凡事都可能，在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我们。马可福音16:17-18这里有讲，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那希伯来书2:4这里说，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所以神迹奇事是随着信的人，随着信的人，神要见证他自己的道，见证他的能力，见证耶稣基督是主，所以神迹奇事会产生。所以神迹奇事本身不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是因为我们相信了神，相信了神的话，相信了神的应许，那神要见证他的话，所以神迹奇事很多超自然的事情会发生。OK， 所以我们绝对不是为了追求神迹奇事才信哈。那我现在就跟你们讲一个见证，就是发生在这个月五月份。那五月份第一个礼拜，那个其实是少阳你带来的，有一个姐妹哈，她住在 Fremont 哈。那她很好玩，她是怎样？我后来跟她在大门口交通了差不多快40分钟。她呢是一个不信主的人哈。那他呢，就是他自己本身跟他先生经营一个公司，那这公司还蛮大的，里面有很多的工程师。那最近有一个财务上很巨大的压力，因为公司要转型，他就觉得有忧郁症的倾向。其实他跟我说，他呢对他来讲，他在财务上面他已经就这一辈子他可以不需要忧虑了 ，OK， 不需要忧虑。但是呢，他觉得他身上责任很重大，因为他有很多的 engineer 在他的公司里面，那公司要转型，他就发现说，财务一个很大的压力，很多工程师他不想 lay off 人家，可是公司要转型，很多人跟不上这个新的 technology， 所以他觉得他的责任很重，那他就开始有忧郁症的倾向。结果呢？他在无意中在电视就看到这个刘牧师的跨越的人生，那些话给他很多的 inspiration， 然后他又看到了那本书，就是刘牧师不是也写了一本新的书嘛，也是跨越的人生，他其中有一句话也是 touch 到他的心， 然后他就自己来到教会，他就是要找到刘牧师这个人了哈，他就自己来到我们灵粮堂了。那天来到教会以后呢，他并没有进到大堂去聚会，因为没有人带他嘛，他就是自己来的。那他也不知道教会是干嘛，他什么都没有，完全没有 idea， 他只是就冲着说这个人的照片跟电视上看到他，他就想说我来这边看一看。啊，刚好赵阳就反正就碰到他了，就带来跟我们认识。那我就在那个门口就跟他聊天，他就把他的这个 finance 上现在遇到了一个很巨大的压力，就跟我讲。他没有讲 detail， 他只是讲说有压力，然后就说这个他有忧郁症的倾向。那我们就跟他谈了40分钟，后来要走了。那要走以前呢，我就说，我为你祷告好不好？他说什么是祷告？就是他连祷告都不知道，他祷告是干什么？那我就很简短的跟他解释一下祷告是什么。我说那我们来为你祷告，他就说好。那在祷告的时候，就顺着圣灵的感动，就跟他讲说，神啊，求这个基督哈的平安哈在他里面做主。然后我也宣告说，耶稣基督是背负他天天背负他重担的主哈。然后我特别求神说，我说神，因为他还不认识你哈，求你在 next week 的当中，求你亲自显现你的荣耀在他的生活的当中，让他可以经历到神你是就是背负他重担的主，让他有一个 experience。 我就这样为他祷告。那祷完告以后，他就说本来真的是觉得脖子很紧张，他真的就觉得有点轻松了。那他就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他就回去了，他就回我们就分开了。结果呢，到礼拜二他就跟我联络了。礼拜二他说他发生一件事情，他说本来他那个巨大的财务压力，礼拜二突然出现一个买主，他说那个买主哈是个印度人，他说有钱到昏倒的地步，就到他那边去，就给他一个价钱要买他的，他有一个 commercial 的 building， 出到那个价钱是就吓死他的价钱，而且他说那个人就叫 walk in 跟他讲说我要买你，看了一圈就说我要买你的 building， 然后呢。他说从来没有看过这种人，把他的 bank statement 就拿出来就秀给大家看，看他有多少财产，因为他怕他拒绝他，他就把他的 bank statement 打开来，就把钱给他看，说 I have this much money, I just want to buy your building， 就这样跟他讲。他就说哇 what happened， 他说怎么会这样子，他就 make a connection 起来了。他就说因为那时候有祷告说神要来让他经历他，所以他就真的吓到。他说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说人家来买东西还把他自己的 bank statement 拿来给你看，说我有多少钱我要买你的 building， 结果事情就这样成就。所以他现在礼拜五就来到我们的小组，因为他真的在主观上他就经历到一个神迹奇事，神就做一个巨大的工在他的生命当中。我自己也被吓到，就是说哇怎么那么快哦？对，这祷告的时候都还有点心虚哦，就没想到神就做这么大一个工，就神要拣选他。因为这现在真的是机会的风啦，机会风在吹的时候，神真的是从四面八方吹一些平常不太可能会来教会的人。你说这个人生活这么好，对不对？他的经济完全没有压力了，他这一辈子他真的就是可以很安然的过生活。可是呢，他竟然会有忧郁症的倾向，因为他觉得他压力太大到一个程度，他不能够 handle 了。所以他就被这个风一吹，吹到教会来，一吹到教会来，神就让他经历到说神是听祷告的神，所以他就这个问题就可以得到一个解决。好，那当然我们相信说我们认识神不是只是停留在这个神迹奇事，因为他还有 long way to go， 这只是他第一个初尝到神奇妙恩典的滋味的开始而已，他后面还要开始对很多的真理要开始进去。所以对我们也是一样，对我们已经认识神的人，我们绝对不能够停留在说领受神迹奇事的阶段而已，我们一定要继续的往下走。所以我们就要看呢，神迹奇事呢是神的作为，对不对？是神能力的彰显，那他会按照他的时候来彰显他的旨意哈。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主权实行神迹奇事的主权是在神的手中，我们的部分是我们的责任是相信，就我们 do 我们的 part， 神就 do 他的 part，我们相信神就会施行神迹奇事。所以我们对神迹奇事应该什么样的态度呢？就是圣经里面这里讲，主啊你若肯必能怎么样怎么样、okay? 主啊你若肯必能怎么样。那当我们不信的时候， 也是会拦阻神迹奇事的彰显。哈，在马太福音13:58，因为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主啊，你若肯，这句祷告真的非常 powerful， 因为我这个也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OK， 我今天有好多个见证，我不能多讲，我只能很 touch 的讲一个，就是我老大他这次申请到一个很好的这个 Christian 的大学，他进去，但是这个是他自己去祷告来的。那其实他的成绩真的是没有达到这个学校的要求，可是呢，很多细节我不讲了，但是因为他就是。他八年级的时候，他有被神呼召要去希望以后可以全时间做神的工作。那这个孩子，我就是从小就是孩子，就是献给神 ，whatever 神要他做什么，我们就是祷告这样。那我只能长话短说，就他的成绩，就是按照人的那个眼光的成绩，他是不够这个学校的资格的。可是somehow圣灵感动他写的那个 essay 呢，就打动了那个 committee， 然后呢就那，但是在整个审核的当中，我其实按照我人的眼光来看，他不可能被接受的，不可能被这个学校接受的。但是我就跟我的儿子一起祷告，我说我们来祷告。可是我们祷告的时候不是说神啊，你一定要让我进去，神啊，你一定要让我进去。我们说我们来祷告，说神，若你若肯，若这是你的旨意，若是你要让我在这个学校受造就，好，我们这样祷告，求神给你开奇迹的大门，因为。按照人的眼光跟判断 ，it's impossible。他的那个成绩是离那个学校的距离是有一大段距离，不是一小段距离，还那个距离还不是很差一点点而已。所以我就在他申请的那段时间，我就一直这么跟神祷告：神，你若肯，若这是你的旨意，求你开神迹的大门哈。若不是，我们也安然接受哈，因为我们不要随便 push 孩子进到一个学校，一样他可以 handle 的，没有用。结果神就这样子很 miraculous 的就开这个大门给他进去了 ，OK， 所以我们真的是对神迹奇事呢，我们祷告的态度一定是主啊，你若肯，必能，就是你要这样的相信，主啊，你若肯，所以我们要求的是神的旨意要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通行无阻，这是我们对神迹奇事的一个态度哈。那第二个呢，就是要讲到这个自然律跟人子的责任，因为呢。我们虽然会讲神迹奇事哈，可是神迹奇事毕竟还是属于超自然的现象，对不对？它不是会发生在 everyday 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一般来讲，我们还是有一个自然律在掌管我们。那这个自然律呢，跟我们人子的责任是有关系的，就是你的 human being 的 responsibility， 对不对？所以比如说你不能说学生不用功读书，然后你就祷告神啊，你给我考 A， 这种你是 totally against 自然律，而且你没有 do your part， 你没有尽你人子的责任。那如果神真的这样来帮助你，那你是不是以后就是一个偷懒的人了？你都不用认，你也不用去上班，我也不要，我就翘班，然后薪水就自动会发下来，不可能的。所以这里有一个自然律在里面，自然律我们一定要去遵守，要去 respect， 因为这个神创造这个世界就有自然律运行哈。比如说我这里有讲，天冷了，你要知道穿衣服。夫妻之间不是结完婚以后就把它锁进档案柜里面，然后你的感情就可以永远一直绵绵悠长，永远都是像新婚一样这么甜蜜，不可能的。我告诉你，绝对 run out 你们的 credit， 绝对 run out， 一定会吵架打架甚至离婚的。所以这个一定是你要去经营的，你要花时间去经营的。那亲子关系也是一样，要跟孩子有沟通，要有了解，这个都要摆上代价。那这是一种自然律哈。还有包括我们的身体，你有没有做适当的运动啊，你有没有饮食上有没有节制啊，你不能每次大吃大喝，要吃巧克力的，主啊，你帮助我吃的不会发胖，这种祷告神会不会垂听啊？这种祷告很奇怪了，对不对？这个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去祈求，这个很难垂听。但是呢，我有听过是宣教士，早期有个宣教士在台湾，那个时候台湾刚有宣教士进去的时候，他们对传道人很鄙视，就是不尊重传道人。那个传道人呢，叫韩婆婆，我不晓得你们有听过一个韩婆婆传，那个很早期的哈，他有一次就是被一个那个家庭哈请去吃饭，不晓得那些人的心态是什么，他们就觉得说我故意要来 test 你这传道人，看你会不会受苦。他就拿那个发酸的，已经就是臭掉、馊掉的食物，就摆出来请这个传道人吃。那个传道人真的在那一个刹那，他是美国人哦 ，OK， 那韩婆婆是个美国人哦，可是他在那个地方，他为了要得着这一批民族的心，他就求主耶稣洁净那个发酸的食物，他就去吃。可是吃了以后，神没有让他发生什么事。可是下一次有另外一次发生了，半夜起来上吐下泻，可他就起来求一次，求祷告，征战。后来神也是 heal 他。 所以这种事情是会发生，但是有在特别的情况的底下哈。所以马可福音里面有讲说你喝毒物你也不会死，那个是说在有时候可能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为了福音的工作福音的原因，可是你不能平常没事就是说哎我来试试看啊喝喝看让耶稣来救我，那一定是就没命了 OK。 所以不要随便去这个神迹奇事，我们是这样讲，但是不是去 abuse 它，所以一定还有自然律跟你人子的责任，这个是不可以推脱的哈。那我们可以看几个经文，为什么呢？你看那个大先知以利沙，他得到 double portion from 以利亚，对不对？可是以利亚是没有见死位的，对不对？他直接就升天，神就把他提上天了。可是呢，我们来看一下，我这里经文有打吗？因为我是要节省时间哈。列王记下，如果你有圣经，你愿意翻也可以哈。我们来翻一下好了，我们翻一下列王记下。你看到列王记下哈？那我们翻到13章。14节，列王记下13章14节，这里哈，你看斗大的几个字哈，以利沙得了什么病？必死的病 ，OK。所以以利沙他可以叫死人复活，记得吗？他为那个孩子祷告，孩子就复活了。可是他自己到老的时候怎样？必死的病，得了必死的病，神迹在别人身上彰显，哎，他还是要经过死亡这条道路，他还是要透过死亡进到永恒里面去，对不对？所以以利沙是得了必死的病，然后呢，我们就再读。可是呢，他虽然得了必死的病，可是神迹在他死后还是可以发生。我们来读20节哈，20节，同样的一章20节，以利沙死了，人将他埋葬，到了新年，有一群摩押人犯境。有人正葬死人，忽然看见一群人，就把死人抛在以利沙的坟墓里，一碰着以利沙的骸骨，死人就复活站起来了。看到没有？哇！所以他到了死后，他的坟墓还可以死人复活，所以他有那个恩高，他的 power， 可他自己要见死位，对不对？所以这个神迹奇事，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发现，我们在小组里面有服侍人都很好玩的。所以为什么神要我们谦卑彼此代祷？有的时候我们为别人祷告，哇，很快就神就 answer， 这个人就得着医治也好啊，或者他的大难题了。可是你自己家的事情，你祷告祷告，怎么还不能解决？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没有？我也有啊，我在帮别人祷告，神都听，我怎么我自己征战老半天，还在原地踏步？有的时候，可是神还在 test out 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要谦卑去找别人来为我们代祷。OK， 互相代祷，要不然的话你就太棒了。你帮人任何祷告问题解决，你帮你自己祷告也解决，那你不变神了，对不对？那你就高兴死了，我走到哪去我都有风了。所以不会的，神一定让我们谦卑下来。我们自己祷告没有果效没有关系，我们需要别人来为我们祷告。所以我们在肢体里面，我们一定要互相配搭。好，那我们很看我们还没有进入，对不对？所以我为什么讲话很快速，你希望你耳朵不要疲劳哈。然后我们现在来看明白神迹奇事，有一些这个神迹奇事哈是有目的的哈。那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有这些神迹奇事哈。那第一个神迹奇事呢，是因为主耶稣的神迹是要来证明他自己哈。那使徒行传2章22节就讲得非常的清楚哈，他说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怎样证明出来 ？OK， 所以神迹奇事是为了要证明耶稣基督是主是基督哈。那第二个呢，当主耶稣来显神迹的时候，是为着要使人可以相信他就是上帝的儿子哈。约翰福音11章45节，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行的事，就多有信他的哈。那时候他死拉撒勒复活，有没有哈？然后第三个，神用这个神迹奇事干嘛？是要使使徒来证实他们所传的道哈。因为那时候使徒到处去传福音哈，所以我们看马可福音16章20节，这里说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OK， 所以当我们出去传道的时候，神就会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见证，这个不信主的这个 lady 来到我们教会当中，但是我跟他说，耶稣是你背负你重担的主，耶稣可以天天背负你的重担，然后耶稣可以让他的平安 在你里面做主。所以这样子为他祷告之后，我也求神说，求你让他在下个礼拜经历你。这样一祷告之后，他真的有这么大一个 miracle happen 在他的身上，因为我们说出去的话，神要把他 vindicate，神要把它证明出来，你讲的话是不假的话 ，OK？ 神就透过你的话，不是我厉害，不是我们讲话的人厉害，是神厉害，因为神要 prove 我们借着我们的口所讲出去的话是真实的，是可信的，所以神就 vindicate 我们讲的话，好。然后我们看路加福音十章二十节，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欢喜，要因你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为什么呢？因为神显神迹的目的之一是要人认罪悔改。OK， 所以我们不要好像看魔术表演一样，哦，好棒哦，这个人怎么会倒在地上？哦，这个人怎么会口里一直说方言？哦，这个人怎么异象看得这么准啊？哦，这个人的异梦怎么就是让我真的就照着异梦来发生了？好像在看一个魔术表演。其实神迹奇事，神说你不要因为鬼服了你欢喜，就说你不要只是因为这些 miraculous 的 sign 和 wonders 你去 happy， 是因为说你要因为你得救了，你的名字被记录在永恒的生命册当中，你要欢喜快乐，不是只是为了神迹奇事而去快乐。所以我们的 focus always 是在神跟神的救恩上面，不是在这些 sign 跟 wonder 的上面。罗马书十五章十八节说，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所以神让很多神迹奇事的发生，是要让外邦人，让还不认识神还不信神的人知道神真的是大有能力的神，透过这些神迹奇事使人可以因为相信就归顺基督。好，所以这个是神迹奇事的目的之一。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来进入使徒行传。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每一段的重点跟它的分段，那这样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 focus， 有一个 track， 我们可以去按照这样去读，我们可以把重点都抓出来。那我们先来读哈，使徒行传第一章一到三节。好，使徒行传请大家翻开哈，第一章一到三节，这里哈，这里说，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 OK， 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啊，所以这本书的开头呢是从这个路加接续来的。啊，他说我做了前书，这个我呢就是这位医生路加，他也是一个历史学家。 OK， 所以他接下来写使徒行传，所以他说我做了前书，前书就是路加福音，那从路加福音延续到这个使徒行传，就同样的一位作者在做的。那从一节到三节我们可以看到说，他这里的重点呢，使徒行传他是要来强调耶稣呢钉在十字架以后复活升天之前，他向门徒应许的一些事情，他向门徒交代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说，使徒行传从第二章以后就开到 看到这个第一章耶稣所交代的事情，在第二章以后开始全部实现了，啊，全部应验了，就耶稣的应许全部的应验了。那这个应验的当中包括使徒他们内在生命的翻转，还有对外有一个超自然能力的彰显。所以从二章以后你所看到的就是第一章耶稣交代的事情，耶稣应许的事情，从第二章以后开始 fulfill， 一章一章的你就可以看到它实现出来。然后呢我们还可以从使徒行传的里面会看到初代的教会是怎么形成的。像我们活在新约时代，我们一信主就在教会里面信主，所以教会对我们来讲好像就是一个很 natural 的地方，就是一个属灵的家，我们从来不知道说没有教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对不对？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所谓的教会，所以初代的教会正在 form， 都是从家庭教会开始，在家中聚集，在家中聚集，然后一个一个教会慢慢的形成，后来才变成有比较有组织化。所以你可以从使徒的行传，使徒行传当中可以看到这个初代的教会是怎么样把它形成的。哈，还有基督徒之所以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哪里开始，只有单方知道，从哪里开始， 从安提阿教会，对，在使徒行传的里面你可以看到那个这个有记载在十一章哈，你看我下面第五个那边来讲，安提阿就是我们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教会开始的哈，这个是记载在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九节到二十五节这个地方。好，那如果整本使徒行传我们如果用把它二分来分的话，我们可以很简单的分法就是用彼得跟保罗这两个使徒来分。那你可以说前十二章 多半着重的重点就是放在彼得他的生命的改变跟他所服事的状况，好，发生在他身上的很多的神迹奇事。那十三章以后就几乎都是保罗的了，就是跟着保罗 去走过保罗的生命，还有呢他的整个步道，他的几次的旅行步道，你可以这样做简单的分段。但是呢当中会穿插很多其他门徒的经历哈，比如说包括第一位殉道的是谁，新约里面第一位殉道的那个门徒是谁，斯提凡，对，他是第一个殉道的哈，第一个殉道的。然后呢还有第一个步道家，他向非洲传福音，后来非洲人就得救的菲利像的那个太监，他是一个非洲人，所以这也是讲到非洲这个国家变成 Christian， 开始有 Christian 这个福音进到非洲这个国家，也被这个历史也被记载在这里面哈。还有刚刚讲的，就是说使基督徒这个称谓的起源，所以《使徒行传》里面都有记载。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进去里面看一些哈，看到说《使徒行传》，你也可以称为它是一个圣灵行传。因为它几乎就是你如果讲通俗一点，它就是圣灵主演的连续剧一样，也像圣灵所写的章回小说，一篇一篇，你就是跟随着圣灵。虽然里面你会看到保罗啊，看到彼得啊，看到腓力啊，斯提凡啊，看到很多人的名，但是其实背后你会看到这一切就是圣灵的手在那边推动。所以其实我们读《使徒行传》，不是真的在读使徒的行传，是在读圣灵的行传。是看到圣灵在这个后面做非常多的工作。好，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耶稣那时候，上次兰芳有讲到，在这个约翰福音概论里面有提到，当耶稣上十字架以前那个晚上跟门徒聚集的时候，他有叫他们要领受圣灵，有没有？好，所以神耶稣基督要离世升天，他会赐下圣灵给我们，然后告诉我们说我们会做比他还要更大的事。那我们怎么可能做得比耶稣更大的事？因为耶稣在世的时候他还是受他的肉身的限制，所以耶稣在这里做就不能在那里做，对不对？但是今天我们领受圣灵以后，我们变成 multiplication， 我们是复制了几千万个小基督了，所以我们随走随传，所以我们整体 corporate 起来，我们所借着圣灵所做的工真的是超过耶稣在世上他一个人可以做的工作。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做的事要比我做的更大，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圣灵，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像是披戴着基督去 multiply 去做耶稣要做的事，所以加总起来我们就要做了要超过耶稣所做的事情。好，那我们现在就要来看圣灵这位主角，他在使徒行传的里面，那么他到底做了哪一些事情哈？我们先来看圣灵呢是耶稣所赐的应许，对不对？那这个应许有一个目的的是什么？我们就回到第一章的四到五节，我们来看第一章四到五节，耶稣赐下圣灵是有目的的啊。四到五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OK， 那受了圣灵的洗，所以这个圣灵的洗呢是神所给我们的一个应许。那目的是要什么呢？目的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在我们可以看到第八节，好，第一章第八节，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圣灵降下来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使我们可以跟他一起去做见证，来见证神的作为。 那 我真的是看到说，各个小组现在真的是有复兴的风在吹，所以有很多神迹奇事发生。就像刚刚讲的那个见证，自己 work 到我们教会来的。那我们现在我在的那个小组呢，也是现在有一对年轻人很可爱，他们今天没有来，他们平常都有来，他们今天有跟我讲说他们今天需要有事，去 vacation 了，所以没有出现。他们呢还没有觉知，他们还没有受洗，他们才刚刚觉知而已哈。两个刚刚就还在念书的学生，那每个礼拜五都固定来小组。那其实呢，这个年轻人是跟我讲说，他们现在这个年纪 party 真的很多，到了周末以后就是 party 连续不断的 party， 常常都要到凌晨两三点 party 才会结束。可是他们虽然两个还没有就是觉知还没有受洗，可他们礼拜五很可爱，就是七点半就一定八点钟就来到小组，先来跟我们一起聚会，然后领受这个神的话语之后，十一点钟结束就回去 party， 就去跟他的朋友们 party 到凌晨三点。然后礼拜六呢又是 party 晚上，然后礼拜天呢他们又来这边上主日学。有时候他第一堂来的时候打顿，可是他说因为他说他跟我们查，刚好这段时间不在查使徒行传嘛，他就说他读了一下，他就发现其实传福音就是叫一传十，十传百。所以他说啊，我一定要保持我自己是那个一，他说我不能让自己变成零，他说因为我变成零就没办法传了，我一定至少要保持我是那个一。所以他虽然他现在还没有受洗，可是他 very committed 到小组来，虽然他 party 他还是很想去哈，他就会说我先来小组保持我那个一的身份，至少我可以领受真理，然后我回去我可以跟我那些 party 的朋友去传福音。所以他 party 朋友有时候会笑他，哎呀不要去了啦，去那个查经干什么，你就直接跟我们 party。 他说不行，我还是要去，我要保持做那个一哈，然后呢我等一下聚完会呢我再来跟你们 party， 就这样，很可爱的年轻人。所以我相信说这个是神的恩膏在他的身上，就让他来做见证。那 eventually 他慢慢会再 grow 到更高的程度去，但是呢他可以在这样子这么多 temptation 的吸引的当中，他还知道说我要保持做那个一哈，我不能把它变成零，因为他知道他再不来的话就变成零了，所以他要保持一。他说因为传福音就是一传十，十传百哈。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当圣灵的能力呢降临在我们的身上，真的是要让我们可以去做见证。那我们再来看圣灵的能力彰显，有这个对外的还有对内的。那我们先来看对外好了，对外的话呢会有一些很超自然的现象发生。那我们来看有哪些超自然的现象发生。那你读过使徒行传的你就很熟悉了，那还没有读过的人呢，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还没有很认识神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发生什么事情。当这个那个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这个记录在使徒行传的二章，我们来读一下前面几章，前面几节。好，这个经文很熟，我们来看一下前面几节。这里说，第二章哈，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所以是真的是有那个 gust of wind 哈，真的有一个 physical 上的震动。所以很多时候灵界发生的一些事情，physical 界也会产生一些，所以有些人去领受圣灵会突然觉得说好像很热，还是有风吹过的感觉哈。那这个时候也是一阵大风吹过，然后呢就充满了在他们所坐的屋子里面，然后又有舌头如火焰，就是说有很多的 flame， 很多的火焰，可是这个火焰呢显现出来像舌头一样，然后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了。然后后面那边就讲到说有很多不同的这个乡谈，就是讲不同的这个 language 的人来聚集，他们这些被充满的人就开始用他们的乡谈跟他们传起福音来了。所以这个就是证明说，哎，为什么我会突然，我没有学过这个语文呢、啊？我怎么突然会讲这个语文？是因为神要来明证他的能力，让这个不懂这个语文的人听懂。好，那我这个就要跟你们讲一个主观的经历，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经历。那这个经历也是很特别，我只有这一次有这样的一个很奇怪的经历哈。那时候是在很久，就也超过十年大概有了，在 Chicago， 那时候我还住在 Chicago。那时候。我刚刚被经历圣灵充满，刚刚开始会讲方言这样。可是那时候的方言就自己听不懂的方言了哈。但是有一天在那个祷告会的时候呢，就祷告到一半的时候，我就觉得圣灵又来了，然后我就开始说方言了。但是那一次我说的方言呢， 我还是听不懂，但是我知道我在讲日文，因为我不懂日文，我没有学过日文，我只会讲阿里阿多国在曼，就只会讲这一句，其他的孔尼吉瓦就这样子，我没有学过日文。但是那天我在讲的时候，我知道我在讲日文，我只是听不懂，讲就讲那个小姐在讲日本小姐在讲的话。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呢，那时候我就倒在地上，我就一直在讲，做这个动作，我讲一直做那个动作。后来呢，我旁边有一个小姐妹，她还没有信主。结果我后来才发现，这个女孩子呢，她在日本留学，她的哥哥是基督徒了，所以她哥哥那天带她到我们这个祷告会来。那她在跟她的妹妹传福音，她妹妹从日本留学休假回来，哥哥带她来这个祷告会。那我那天就突然就讲日文，我知道我在讲日文，但是我不懂我在讲什么 ，OK？ 然后讲，然后就听到这个女孩子就跟着我们的牧师，那我们的牧师受过日本教育。跟牧师讲说，他学日文吗？为什么他在讲日文这样子？牧师说，哎，我了解他是没有学过日文的。然后那个姐妹就，那时候还不是姐妹啦，他就问牧师说，他讲的话吼，因为我也没有学过日文，我不知道，你当时有学过日文的吗？没有。你学过日文是不是？日文是不是有平民讲的话跟君王讲的话是吗 ？OK， 他说他为什么在用君王？他为什么在讲君王讲的那个话？皇室讲的话，我根本不知道，但是我是清醒的。我虽然在讲，我听得见他在讲话。他就说，牧师，他为什么在用古语啊？他说我在讲古日文的话，而且是帝王在讲的话那样。那我牧师是因为学过日文的，所以他听得懂，他受过日本教育的，他就仔细的去听，然后他就翻译出来。他就说他在讲，他就讲我讲话。他其实我讲的话是重复的，就重复那几句话，也不是讲一篇道那么伟大，就重复那几句话。但是牧师就翻译，不知道是重复那几句话，还是我的牧师的日文只有到那个程度啦、啊？是我牧师跟我讲说你在重复讲那几句话。我没得印证，我不知道。OK， 所以他就说，那个牧师就说，哦，他就翻译，他就在说，圣灵现在降临了。圣灵现在像鸽子一样降临下来了，然后就说我在说欢迎圣灵降临，欢迎圣灵降临，他就说我在重复讲这些话。结果后来那天那个小女孩就很讶异，才会知道说，哦，原来真有圣灵这回事，而且真有方言是可以听得懂的方言的。所以后来他就决志信主了。那当然他哥哥是个基督徒的关系，后来他就决志信主了。后来他现在就在 iHub 里面受训，他现在在台北李良堂是一个祷告宣教师，他专门用祷告在做宣教，他就全时间奉献给神。OK， 所以神就是在那天晚上的聚会，可能要向他证明神的能力是在那里，所以神就在那天晚上得着一个生命，借着一个器皿得着一个生命，然后后来就改变他，他就成为一个传道人哈。所以圣灵浇灌的时候是会有一些 physical 的现象会发生，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说，哎，我们有时候在这个灵粮特会有的人，像我儿子第一次领受圣灵，我刚刚讲我那个老大也是圣灵的一个奇迹，他小时候都跟我们来教会，但是到了五年级的左右开始，他就说很 boring， 他就每天跟我 complain 说去教会很 boring， 然后他就在那边就是在 daydreaming， 他都没有在专心听到。然后呢，我们也很烦恼，怎么办呢？这个东西你强迫不来的，信仰的东西是你 internal 的，你可以跟他讲道理，但是你没有办法 make 他去 believe， 对不对？他就每天跟我 complain， 去教会很 boring， 那我就只好祷告，就是每天在背后里为他祷告。然后到了有一天，那个到他已经进入到七年级了，还是一样，我们就这样拖，只是每个礼拜拖，然后都没有什么果效，就祷告。那到他进入到那个七年级的时候，我有一天八年级的时候，我就跟神祷告，我说神，当然这段时间一直祷告，我就说神啊，因为我知道有一个特会来了，那个有一个就是也是恩高比较强的姐妹要来，我就跟神祷告说，神求你祝福我的儿子，让我的儿子，我当我去邀我的儿子参加这个特会的时候，让他愿意去参加，因为我知道到了七八年级你就更难拖他来了，那已经那个因为那不是在我们教会的 routine 的聚会了，是外面的聚会，那你要带他连教会都不肯来了，你去外面教会聚会他更不肯去，对不对？所以我就祷告，我说神就求你要祝福他，然后呢我就祷告，我说求你也准备一些属灵的朋友，他同年龄的愿意去，我就你记得吧，兰芳，我就打电话给兰芳，我说，哎，兰芳，你要不要你的孩子要不要一起去？我想借他的孩子，这样可以这样造成一个力量拖他们去。那兰芳就说好，所以就带着兰芳 了两个孩子，然后呢我的孩子就跟着去了，所以我们就去到那个聚会，那我就幕后一直为他能够当时可以领受到圣灵祷告，我的目的是要他里面的 internal 可以 change， 他可以对神的话要有更新，要有渴慕了，不能这样呆呆的，就是都觉得是 boring 这样。就那天祷告，后来那天那个讲员在那边为我们领受圣灵祷告的时候，他就在位置上也站起来，然后就双手打开就祷告。然后呢 我在旁边观察，我也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现象，但是祷告完毕之后我就有去问他了，我就问他，我说你刚才在领受圣灵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啊或感动，他说有耶，但是他第一次经历，他说他就是觉得这边稍稍的热热的，有热流，那这个是他第一次的主观经历，因为过去他风闻有主，都是妈妈从小跟他讲，有没有主日学老师跟他讲，然后到教会来的 routine 听了一些知识的东西，可这个知识呢没有 internalize， 跟他的主观的经历不能够 match，所以你光讲的天花乱坠，对他来讲还是你在讲一个历史书一样，跟他没有关系的。但是在那一天的当中，他突然觉得真的是有热流就在他的手掌上面，所以他那是第一次他真的经历到说是有圣灵的，妈妈跟他讲圣灵，他真的第一次主观经历到了，所以他开始回去就开始对神的东西开始有一点渴慕了。那一直到八年级的有一年的冬令会，也是刚好那年的冬令会是请到 Jason Ma 来讲道，就在那个冬令会的当中， Jason Ma 也是很 powerful 的一个年轻讲员的，他的生命就是很对年轻人 inspire， 就是在那个当中他被呼召出去了，他就生命被 touch 到，然后从此以后他对神的渴慕就变得整个180度转变，就真的就这么 miraculous。 我就跟你讲说这东西不是你去管他去教他去规范他可以，就是神就做工，就是那一刹那就改变了。但是呢神做工的那一刹那改变之前，你花什么代价？祷告的代价。 OK， 你要征战，你要祷告，你不要 give up。 这个祷告到一个程度，我都有跟我老公讲，你去看我的书桌上面，我贴了好多小条子，因为我祷告到一个程度我都已经快要 give up 了，因为我觉得都没有改变，每天看到他问他 boring 就是这样子，我上面贴了好多条子哦，行善不可丧志，祷告不要灰心，努力再努力，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会开花结果的，哎呀不要心怀恶意啊，要向神求啊，心怀恶意的不要想从神那，我那些条子我通通留着，因为那是什么？那个是见证我 go through 我这一段时间我的那个情绪上的翻腾，我通通都不把它撕掉，我一个个 stick notes 就贴在我的书桌上面，祷告到疲惫的，我就贴一条上去，就来提醒我自己不可以。到有一天突然真的在那一刹那之间神做那个翻转的工作的时候，你就跪在地上说，神啊赞美你赞美你，真的天上地下日子满，就是日期满足的时候，神叫天上跟地下合而为一，就是这句。那天我在祷告室里面为这个事情在感谢上帝的时候，读这个以弗所书那句话就跳出来跟我说话，什么叫做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跟地下就合而为一。我们读这一句经文的时候，我们是想到未来，对不对？耶稣再来的时候是日期满足，天上地下合而为一，因为基督的王国成立了，基督要来掌权了，对不对？但是在现世会不会发生？会。当你的为某一个特别是很长期的征战的事情，你在那边一直不停的祷告，不灰心不丧志祷告的时候，等到你日期满足，就是说你的那个祷告的日期满足的时候，神叫天上跟地下合而为一，就是说神的旨意在天上是通行无阻的嘛，在地上是有拦阻的嘛，因为有撒旦的作为，有我们的血气嘛，对不对？但是呢你日期满足的时候，神叫那个旨意在天上一样无阻的时候，在地上也一样无阻，因为那个血气跟那个恶者的作为全部被排除掉了，是因为你祷告把这个拦阻拿掉了，知道吗？所以叫天上跟地下合而为一了。所以这个东西是在现世就可以发生，不是等到耶稣再来可以发生，但是我们要付的是祷告的代价，而且要行善不可丧志，就是你要 keep continue do not grow weary， 就是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直到你要跟神祷告说我要祷告到日子满足，然后神就突然 finger 一动，你就看见那东西翻转。那翻转之前是因为你有付了很多祷告的代价，好，所以超自然的现象会发生，会有风有舌头有火焰落在，然后就让我们被圣灵来充满。好，那再来我们再看到五章，我们可以翻到五章。圣灵呢，圣灵是有位格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讲这些圣灵的现象，我们也会看到圣灵有位格。所谓位格就是有 personality， 它有主张，它有主见，它有判断， OK， 它有主权。 那我们五章我不能去念了哈，这里是讲到圣灵是欺哄不得的，因为讲到亚拿尼亚有没有？那时候凡物公用，大家都是说好像变卖你的田产，大家一起来公用。但是亚拿尼亚变卖了他的田产以后，他私自留下几分，其实私自留下几分也没有什么错，你大可以跟他讲说，因为这本来就是我的钱嘛，我本来就愿意留下一些，我只要把这些拿出来，其实这是 OK 的。但是他偏偏去说 No， 这是我的全部，他就是欺骗了，欺骗了圣灵。所以圣灵是欺哄不得的，你可以留下来，那是你的东西，圣灵不会怎么样，但是你不要去欺哄圣灵说这是我全部的了，结果他们就被圣灵击毙了，死掉了。所以圣灵是欺哄不得的，所以 we have to be honest， 因为圣灵是有位格，有 personality， 他有主权的， OK， 所以圣灵欺哄不得。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圣灵还会做什么工作？圣灵会做感动跟做催促的工作哈。那我们可以看到，那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十章里面，你可以讲到第十章哈。因为那个时候神要差派这个，神要拣选哥尼流一家，但是哥尼流他们是外邦人，对不对？那对彼得来讲，外邦人是不洁净的，所以他不愿意去接触外邦人。但是呢，那个时候圣经又还没有完全启示完全啊，新约还没有写好，他只有读旧约啊，旧约是告诉他是不洁净的啊，所以他的怎么样，这个对他来讲就是一个旧有的思想、旧有的传统跟旧有的包袱在他的思想里面。所以当神要拣选哥尼流一家人要派彼得去的时候，神如果不用这个圣灵给他看见异象的话，彼得可能不敢去做这个动作，因为这根据他过去所受的教导完全是违背的，是相冲突的，所以他会觉得说这个一定不是从神来的。所以神给他看见异象，就让他在屋顶的时候看见那个凡物都是洁净的，有没有？你记得那个异象吗？好，你们回去可以看《使徒行传》第十章。所以神就要借着这个异象来告诉他说 ：“No， 你要去向外邦人来传福音，要去向哥尼流一家来传福音。”好，所以神借着这个异象来突破他宗教的灵，突破他的传统。然后我们再看到《使徒行传》的十六章这个地方，我们会看到圣灵会讲话哦，圣灵会 forbid 哦，会禁止你做一些事情哈、哦。这个东西非常的重要，我们要来操练说，有的时候你会感动要去做某一件事情，圣灵会催促你，有没有？圣灵有没有？你们有没有经历？比如说你看到某一个人，或者是说你在家中做事，突然有一个 prompt 说你要打电话给这个人。有没有有这种感动哈？然后你顺服去做的时候，哎，你真的发现那个人是不是需要你得到一个帮助，对不对？我自己经历过好多次，是别人打电话给我，是因为我在一个问题的当中，我不知道怎么解决。那个人打电话来说，哎，今天圣灵就一直你在我的脑子里面，结果哇，那时候我就被爱到了，因为觉得哇，我连我躲在我自己的房间为这个事情在那边难过烦恼的时候，竟然会有人知道说圣灵感动他要打电话给我，然后帮助我。所以我就会被耶稣的爱爱到，因为就是什么，就是圣灵知道我的需要。可是那个人也是一个顺服的器皿，所以圣灵感动他的时候，他 make 这个动作。好，那这个一样，那圣灵有时候会禁止跟不许，哈，你要去做某一件事情，圣灵说 stop， 不要去做。好，我们来看一下十六章，我们来翻一下《使徒行传》十六章六到七节。那圣灵不许的时候，如果我们去消灭他，会怎么样？圣灵很温柔的，他就 go away 了，你就 go ahead do 你要做的事情。可是你谁受亏损？就我们受亏损。因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要常常去消灭圣灵的感动，因为圣灵的感动很容易就把它消灭掉。你不去顺服他，慢慢慢慢他就 go away， 然后你的敏锐度哈，你听圣灵的声音的敏锐度就开始 reduce， 就好像半耳聋的人，慢慢慢就变重听，到后来就听不见了。因为你每次他一感动你，你就把他 shut down， 每一次他一感动你就把他 shut down， 你对圣灵的感动就会越来越不敏锐，到最后就跟耳聋的人一样，你根本听不见。没有啊，我没有这个感觉啊。好，那为什么有些人就比较会明白神的旨意？因为他始终保持他的这个灵觉很敏锐，因为他每次一有感动，他愿意顺服去做。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十六章，十六章六到七节，我们看哈，你看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西亚讲道。好，那所以他们就到了吕弗家、加拉太一带去了。好，然后到了第七节，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好，你可以看到圣灵就是耶稣的灵，所以耶稣的灵会禁止你，会不许你，因为神有别的带领，因为圣灵有别的引导。所以我们就看，那圣灵既然不要保罗他们往亚西亚去，那圣灵要他们往哪里去呢？他虽然禁止你往这边去，但是他因为他有别的带领，所以我们就继续去读 第九节到第十节这边，他说在夜间啊，有异象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要往马其顿去，认为神呢是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所以他们后来就往那个方向去了。所以耶稣的灵就是圣灵，他们本来按照自己的 plan， 他们要往亚西亚去传道，但是耶稣的灵不许，因为呢神要他往马其顿的方向去。所以在夜间的时候，神就又透过圣灵给他一个异象，听到马其顿的呼声，所以他就 turn 他的方向。所以圣灵是会禁止， 会感动，会催促，然后会禁止不许，而且他会引导你，还有圣灵会预告，他会预告，他会 pre-warn 一些事情。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经文，我们翻到二十章，我们看一下圣灵警告保罗一些事情，即将要发生的事情。圣灵，我们看一下在二十章哈，二十章的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好，你看哈，这个是保罗哈，保罗他定义要往耶路撒冷去传福音，可是那边他会受到迫害，那这个圣灵已经都有给他感动了。二十二节，我现在要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着我。 OK， 我们就读到这边就可以了，就是说圣灵有预告保罗了，保罗要往耶路撒冷去传道，但是圣灵已经告诉他各处向他指证，他会去被捆锁。那我们再看二十一章，二十一章，好，二十一章这个一节呢到十二节这边我们不念了，太多了。这里面也是一样讲到，就是说，他的其他的同工有同感一灵，同样圣灵也告诉他们，警告保罗，你不要走啊，你不要去耶路撒冷啊，你去到那边去你会被捆锁，你会被绑起来的。但是呢，保罗早就知道了，因为圣灵早就告诉他了哈。我们可以读一下十二节哈，你看他说哈，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说啊，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所以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了。所以圣灵提醒他到耶路撒冷去会遇到捆锁，遇到患难，并不是神要禁止他去，这个里不是圣灵禁止他，不像他刚才去亚西亚是圣灵禁止他，圣灵只是预告他前面会遇见的困难，但是神的旨意是要他去。 OK， 所以他说 OK， 那愿神的旨意成就，就是说你会去，而且你会被捆锁，那这是神的旨意，神警告你，不是叫你说逃脱这个捆绑，而是神 prepare 他的心，叫他预备好前面会发生的事情。那我们再翻到23章11节，我看我有没有写错，没有错是吗？23章11节 OK， 所以就是刚才那个地方，当夜主站在保罗身旁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要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所以神预告他是会遇见困难，那遇见困难，可是神不是要他退缩退却，神的旨意还是要他往前去走。 OK， 所以你们有没有这种被圣灵预告 的经历，这个都是可以去领受的，不止在你的服事上面，当你跟圣灵在相交的时候，你在生活上都可以遇到。我自己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在为我工作，就今年的这个工作的方向在祷告的时候，那是虽然是我的 personal life， 这个不是我的服事，是我的 personal life， 但是我们基督徒不是说只有服事的时候祷告，你的生活的点点滴滴你都要跟神交通，求神禁止也好，引导也好，感动也好，催促也好，这个是你的工作，也是你的服事之一。 OK， 所以我去年年底呢就有机会在为我的工作，今年的工作在祷告的时候，我就在那边祷告两小时当中，神就给我好多的感动，跟我的工作有关系，我就用笔记一直抄，拼命抄，那抄的时候我就知道从神来，为什么？因为在抄的时候呢，你的思想真的超过你的手啊，你就一直东西有 flow 出来，我就抄，其中就有一段话，神就给我预告，就给我感动，就是说在今年前面几个月工作会遇到一些难处。 会就好像就有点像这样的 warning 一样，会遇到一些难处，会遇到一些 hardship， 但是呢你就是要持续到底，神会在后面眷顾。所以我就把它抄起来，我就要做证的啦，就把它写起来了啦，写起来了就真的到今年开始年初前面三个月就真的在发生这些事情，就是说有一些 harsh， 有一些 challenge， 不能讲 harsh， 就是有一些 challenge 在工作上就遇到了一些 challenge， 真的。然后呢到了四五月以后就开始这个难关就开始过去了。所以这就是说你在跟圣灵相交，圣灵是非常活泼的，我们要学习跟圣灵相交的活泼，要到一个地步就是说daily life 里面圣灵很愿意给你感动也好，催促也好，禁止也好，这个不许也好，预告也好，引导也好，我们要操练到说在 daily life 里面你跟圣灵的相交是要活泼到这样的地步，那这样的话这个神是非常活的，你就可以enjoy到圣灵在随时随地他成为你的帮助。好，那我们再看圣灵也有他自己的策略， OK， 你看我们不去翻圣经了，我们看到那个第八章 的地方，斯提凡被石头打死，他是成为了第一个殉道的人。当他殉道之后，逼迫就临到了耶路撒冷，本来门徒都是聚集在耶路撒冷，每天同心合意拨饼聚会，非常的快乐，这种生活我们要是我们在里面我们一定会很高兴，凡物公用，就是说大家都没有失业的 worry，因为反正就像真正共产主义是这样子，真正的那种无产阶级主义，就是大家把你所有的那一份全部拿出来，大家 合作社一样，对不对？ 各取所用这样子，然后大家同心合意，而且是真实的相爱，彼此拨饼啊，然后天天来侍奉神，你也不用担心你的这个，你家钱比较少，我家钱比较多，不要，大家凡物公用，然后等候主再来，对不对？那他们那时候的心态是这样，有可能等候主再来了，可是主再来还早了，对不对？他们就不肯分开，但是神就借着逼迫才临到，逼迫一临到的时候，他们就四散了，他们必须要分散，他们不能再聚集，因为官府要抓拿他们。但他们一四散以后，福音反而跟着他们随走随传。福音才真正传出去，所以圣灵有圣灵的策略，我们人有我们人的策略。我们人以为说，我们凡物公用聚集在一起，天仙拨饼，诚实存着欢喜的心，诚实用饭，这是在地如在天的生活。我们认为我们在地上已经就在天堂里面了，但是神的策略不是这样，神要我们分散，他还要我们去随走随传，把福音传出去。所以圣灵有圣灵的策略。好，那我们再看到保罗跟巴拿巴在十五章有记载。保罗跟巴拿巴去旅行布道，但是为着马可，他们带着一个小徒弟，就是马可是巴拿巴的 cousin， 可是这个马可呢，可能因为刚刚出来又很年轻，还吃不了苦，所以在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到了一半他就开溜了，他就走掉了。那走掉以后呢，那保罗跟巴拿巴的个性是完全不一样，保罗是很严谨的，对不对？然后保罗又很 structured 的人，他为着神他奋不顾身的，他就觉得说马可这样的 attitude 呢，我不能再带他同工了，因为他没有坚持到底，做事情不做完就跑掉了， drop the ball。 但是巴拿巴他的名字叫什么？劝慰之子。对，他是一个就是比较很喜欢接纳人的人，所以他就觉得说，这个人犯的第一次错，我们应该给他 second chance， 我们应该要让他再来，慢慢让他成长，等候他成长。所以这两个人就发生了争执，就对这个事情这个没有办法这个搞平，所以两个人就分道扬镳。保罗自己去布道，巴拿巴就跟他分道扬镳。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 bad thing， 看起来好像说两个同工为了一个事工争执了，分成两派了。但是呢，结果也是圣灵的策略之一，圣灵让这个不好的事情也变成好的事情，因为他们两边变成两路去，又做了不同的工作。可是他们最后有没有在主里和好？有 ，OK。所以不是说你跟同工不好分道扬镳，以后突然就是我死对头，我跟你都老死不相往来，没有的。因为我刚刚有讲，我们现在的关系是 carry 到永恒去，所以暂时好像是分开，但在主里面还是要合在一起的 ，OK。而且马可。当时保罗这么生气他，但是最后你看后面的书信，马可伺候保罗像伺候父亲一样，所以保罗称马可是他的儿子，像他的儿子一样 ，OK。所以这都是说在主里面， 暂时看起来好像是一些分开分裂，但是到最后全部殊途同归，又回到一个合一的里面去。那只有圣灵做了这种工。如果今天不是因为圣灵的关系，我们世人跟世人吵架，可能老死不相往来了，对不对？就是这个人就是我的仇人了，我最好就是避着他，以后不要跟他再见面。但是在主里面没有的，没有永恒的吵架的，只有永恒的关系的。OK， 好，那这个是刚刚我们讲的，就是圣灵呢，他对外的一些能力的彰显，跟圣灵的属性哈，圣灵的 personality。那我们再来要看的是圣灵对内也有一些生命的翻转。那我们只讲两个，因为太多人了哈。但我作业里面会要请你们去看哈。那我们只讲彼得好了。那这个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以后，你都可以看到彼得哈。那彼得从一个三次不认主的这种怯懦的反应，然后他也是一个渔夫，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学问的人哈，他是一个市井小民，可是他到他可以站在几千人的面前，你看看现在有几千人的 speaker 啊，站在千人的面前讲到很有威严的，你也是数得出来。那你可以想说，像奥巴马他在这边一讲众人都听，那人家也是一个法律博士啊，对不对？那你说今天说哎，这个在我们讲哈，今天如果说突然在这个狮子城一个在那边洗鱼切鱼的人，穿个雨鞋，穿个围裙，今天站在这边对一千人讲道，你会不会跌破眼镜啊？会不会？因为他的首先他的身份，你看到他你就觉得这人狗嘴巴里会讲出什么有学问的东西，对不对？我们人从外表判断的话，他奥巴马来讲到来讲话，我可能专心去听一听啊，可能买门票要去听了。可是你想，一个这个从狮子城走出来的鱼洗鱼的人，今天在这边来讲到，他会讲什么有学问的东西出来吗？哎，彼得就整个这样被翻转。所以你要去，我今天没有时间，我们一起读。可是你一定要回去读，在第二章里面，他站在那个千人的面前讲的那一篇道，你去分析他的逻辑，你去读他里面讲出来的那个信息啊，那个信息不是从他嘴巴里出来的，不是一个市井小，不是一个渔夫讲出来的话，那个里面是蕴含了他已经跟这一位弥赛亚有真实的交往过以后所产生出来的 internalized message， 加上他在旧约里面所听到的一些信息，他整个已经有一个主观的经历跟客观的这个旧约所听到的信息，他把它两个串联在一起了。这个东西是消化过的，是经历过的东西，所以他讲出来有那个能力。他不是在那边照本宣科，我拿旧约弥赛亚啊，就是那个亚撒的人耶稣讲这样子话是没有能力的，因为呢他自己都不信，他自己没有经历，但他因为跟这个弥赛亚有同吃同睡，有经历过，经过三次不认主，可是被神挽回来，他有在里面有跟这位基督真实的生命的相交，他跟他已经 intertwine 在一起了。所以当他去引经据典讲到旧约里面的东西的时候，他已经完全的被信服了，所以他讲出来的东西有 power， 所以那一天门徒就添了3000。这里面就是看到圣灵的能力在里头，看到圣灵就把彼得这一个渔夫市井小民整个翻转过来哈。所以这个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去看他所讲出来的道哈。然后保罗更是一样，保罗更是稀奇，这个一定要来研究保罗。保罗就是从这个最严谨的这个律法师的手下被训练出来，所以他是对律法非常的热心哈。他迫害基督徒，你们都知道，他拿着那个搜索令要去逼迫基督徒，因为基督徒说哦，怎么信就可以得救啦？尤其是外邦人这些还不用受割礼这些，当时他是要去逼迫的是基督徒，他不遗余力哈。但是呢，当他碰到了耶稣以后，他整个生命的翻转。那我们来读几段经文好了，这样我们才可以看。太长了，超过时间了。那不然这样子好不好？那个只剩下15分钟哈，那我们不能看了好不好？但是呢，我真的是要你们回去看一下，你读你记一下好不好？使徒行传22章哈，还有这个整个22章，你看到保罗他生命的改变。他本来怎么去破坏斯提凡受害的时候，他在旁边拿衣服的 ，OK， 他帮人家看衣服的，他要看斯提凡死的。到后来他怎么样去生命被改变？到哥林多后书，他的生命遇到什么样的灾难？他竟然可以那个承受这些苦痛，就是为了要 fulfill 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OK，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只能这样子很快速，到后面实在是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再讲。所以你们回去，请你们去看这几段经文。 那我们今天呢，好，有一个那个作业哈，作业就是说，请你从《使徒行传》众多的神迹奇事当中，找出一件令你印象深刻的外在的神迹，跟内在生命改变的神迹。那讲述你的感想，跟你所学习到的功课，还有这样的神迹跟你个人有什么关系？哈，这不是别人的神迹，是跟你有什么关系？那我们现在呢，先来分组，虽然有15分钟的时间，那也许。你就2个人或3个人就好了哈，你讲一件，因为我相信你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改变，你只要讲一件你最大的改变，然后你们彼此为这个改变来感谢神，来祷告，好不好？好，好，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你祝福我们众弟兄姊妹，主，你现在圣灵就在里面帮助我们来回想你在我们身上所施行的奇妙恩典，因为我们把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请2个人或3个人就好了，因为时间不够，分享一下。那个你在生命当中，那个圣灵给你最大的一个改变是什么？哎呀，赶快！
还有谁作业要交的吗？